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，现在是阅读和欣赏节目时间。阅读和欣赏，
在这次节目里，将介绍李商隐的诗《夜雨寄北》。
方明播讲。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涨秋池。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。这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一首著名的七言绝句，有的刊本题作《夜雨寄内》，也就是寄给妻子。因为李商隐当时旅居巴山，也就是现在的四川省南江县北，而家在河内，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北部，所以说蓟北。有人解释成寄给朋友的诗，因此又把剪烛西窗或西窗话语用作怀念朋友的典故，实际这是误用。从诗意和语气来看，显然是解作寄给妻子更妥当一些。李商隐歌咏爱情的无题诗，在我国古典诗歌的历史上占有很突出的位置。这些诗表现了在封建礼教和婚姻不自由的制度束缚之下，士大夫对爱情的憧憬、渴望与追求，以及失望时的烦恼和痛苦。他所创造的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，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，春心莫共花争发，一寸相思一寸灰等，已成为古今传颂的名句。不过这些诗的风格都是典雅华丽的，形式则多为七律。至于他的七言绝句，却显示出另一种特色，他们的格调是清新俊逸、生动自然的。这首《夜雨寄北》就是明显的例证。诗人用朴素真挚、充满感情的语言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凄寂动人的画面。窗外落着萧萧的秋雨，夜已经深了，孤寂的旅人在灯下读着妻子的来信，那是从遥远的北方故乡寄来的。信中殷切地询问他什么时候才能回去，显然家里的人是在时时刻刻盼望他回去的。妻子的信深深地触动了诗人的相思，他抚摸着书笺低首沉吟了。他离开故乡已经很久，何尝不想早日归去跟家人团聚呢？但是为了谋生，他不能不终年在外奔波，作为一个幕僚更是官身不由自主，又怎能有准确的归期呢？他不能不感到惆怅了。凄凉的秋雨更加助长了游子的相思，他不禁想到，假使现在是在家里和久别的妻儿对坐窗下，一面剔剪着灯花， 一面唱叙离情，那么眼前这种凄清的景象，不是也会染上欢乐的色彩，变成愉快的话题吗？然而在目前，这却是不能实现的空想，现实的巴山夜雨还不能变成想象中的巴山夜雨，因为何时归去还是遥遥无期呀。就这样，诗人把两种巴山夜雨的情景，也就是现实的巴山夜雨和想象中的巴山夜雨，构成了对比，巧妙而又自然地表达了自己的离怀别绪。前者是凄寂的，后者是愉快的，但是愉快的情景只是一种空想，一种假设，还不知何时才能实现，因而现实的情景就显得更加孤寂凄凉了。在这首诗里，巴山夜雨四字前后重复使用，形成一种特殊的句型，这在修辞学上称为重复句。本来在近体诗及律诗和绝句中，一般是既必字词重用的，但是如果作为一种修辞手段，有意识地造成语词的重复，借以表示意思的加深或转折，那却是允许的。这首诗里巴山夜雨四字的重复出现，正是起了这种作用，使人读来只觉其思绪缠绵曲折，而不觉语句重复了。李商隐《无题诗》中的“刘郎已恨蓬山远，更隔蓬山一万重”也是重复的巧妙运用，不过那是在一联之中出句和对句的部分语词重复，这里却是隔句的重复了。这首诗的结构非常严密，而且极尽回环曲折之能事。前两句叙述现实，后两句悬想将来。何当共剪西窗烛中的何当一词，和上面君问归期未有期的未有期遥相呼应。到这里意思一转，这是全诗的关键。诗的语言朴素自然，纯用白描手法，却有委婉动人的风致，在唐人的绝句中也不失为上乘之作。现在把这首七言绝句再读一遍。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涨秋池。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